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今天呢，我为大家送来了本节目里面有史以来第一个系列节目，也就是 drum roll， 噔噔噔噔，无用汽车知识 Volume Number Two。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啊，叫做无用汽车微知识专题第一集，当时讲了很多这种小知识，关于汽车的一些很随机的一些东西，行业啊、历史啊、车型啊、品牌啊等等等等，内容很杂。收效呢还不错，从某一个维度来看，上一期讲汽车小知识冷知识的节目呢，其实是我所有播客里面收听率完听率最高的一期节目，就是大家听着听着也不知道这节目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于是乎就听的比较多。我还挺喜欢这个专栏的，因为作为自己来讲，脑子里面确实总是有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自己听到的或者看到的一直也没有好好的总结，然后自己呢也有正因为做了这个播客呢，自己也有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再这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汽车无用冷知识 slash 小知识 slash 微知识第二集。今天从这开始呢，今天因为我最近刚刚讲了一期关于我自己的沃尔沃的节目，今天就从沃尔沃开始吧。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沃尔沃的人啊、有没有开沃尔沃的听众朋友在听这期节目哈。沃尔沃品牌呢是一个非常注重安全的一个汽车制造品牌了，它也是最早使用三点式安全带的汽车品牌。沃尔沃呢早在1959年的时候就发明了三点式安全带，他们并不是发明了三点式安全带，这里我重申一下，安全带呢其实早在19世纪的时候就 有人已经发明了，但更早的时候呢是用在一些这种飞行器上面啊。我们说的安全带呢就是跟座椅相关的安全带，在驾驶一些机械的时候呢，是把你人固定在座椅上的这样一个机构。那沃尔沃呢，其实是在1959年左右的时候呢，优化了三点式安全带这样的一个设计，并且把它应用在自己的汽车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件事情，就是沃尔沃使用了这个三点式安全带，优化了这个三点式安全带的这个专利之后呢，并没有向其他全世界的各大汽车厂商收取专利费用，而是把这个东西呢非常开源的分享给大家。这样的话呢，也能够促使所有的汽车厂商把这个三点式安全带做成一种标准的安全装备，放在所有的汽车里边。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构想或者一个愿景吧。那么在现代的一些沃尔沃汽车当中呢，你会比如说我的沃尔沃 XC90 当中呢，它车身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彩蛋，就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它的金属安全带扣的话，就是它金属那一部分上面会刻有 since 1959这样的一个字样，也就是从1959年开始沃尔沃就使用了三点式安全带。那么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字样呢压印在现在它沃尔沃汽车的安全带扣上，以纪念这样的一个历史时间和事件。说到安全带呢，就不得不提到我最心仪的汽车品牌之一了，那也就是萨博。可能都不是之一，可能是唯一，不一定。现在我的心里面萨博还是很重要的，但以后谁知道呢。萨博呢是世界上最早将汽车座椅安全带作为标配安装在量产车型当中的。在它之前呢，所有的安全带如果有的话都是选配装置。只有萨博呢是在1958年将安全带放在了它的 GT750 车型当中，作为这一系列车型的标准配置。那么下面接着再说一条关于安全带的小知识。最早在乘用车上提供安全带作为选配安装的装置的车型呢，是来自于美国的 Nash 车型，这个公司呢可以大概翻译为纳什汽车品牌。早在1949年，纳什汽车呢就为车主提供了安全带这个选装配置了。那个时候呢，它并不见得是三点式安全带，最早期的安全带呢可能只是两点式的。但是有趣的是呢，那个年代的主流想法呢，大概社会上的主流想法，包括媒体的一些宣传呢，是说认为其实汽车不需要安全带。很多人呢当时宁愿相信发生车祸的时候我被甩出车外，相比于如果我被困在车内的话要更安全一些，就是他们宁愿被碰撞的时候甩出车外。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广大消费者当中的一个想法，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现在听来当然非常的可笑，而且非常的不能理解了，但在当时呢确实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思路。所以当年在纳什提供的这个安全带选配的车型当中呢，它原本安装了4万多辆车，原本将安全带安装到了4万辆汽车当中，但是呢，这些车在销售的时候呢，大量被他们的车主买家要求说把安全带给取掉，给拆掉。 那么最终呢，据不完全统计，大概只有1000辆纳什汽车实际呢保留了他们当时选配的安全带，40000辆车装了，但是只有1000辆左右保留了下来，其余的车里面的安全带呢都被他们的车主要求给拆掉了。我们之前节目中做过一期专题讲过的这个 Tucker 汽车，也就是塔克汽车，也是1940年代的一个产品。而且呢，塔克当年如果大家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内容的话呢，它也是主打一个安全和创新。那么塔克呢，大家知道的话，它只有一款车型叫做48车型。这辆车 之所以叫48呢，是因为它是来自于1948年这个 Model Year。 那1948年显然早于1949年我们刚刚提到的纳什汽车。为什么主打安全的这个塔克汽车却没有在自己的汽车当中车型当中配置安全带呢？其实这里面是有小故事。塔克在设计过程中确实有考虑过为自己的车型提供安全带，但是呢，像我说的，当时的消费者需求呢，就是不想要安全带，认为安全带不安全。塔克自己的团队呢，也在内部评估的时候认为说，如果我们现在在车里面选装或者是提供了安全带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是在暗搓搓的暗示我的消费者呢，我的车其实是不安全呢？如果我的车非常安全的话，我为什么需要安全带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逻辑，但是当时的人呢确实是这么想的。而正因如此，塔克最终放弃了在自己的48车型当中提供安全带，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车虽然很强调安全，但是最终没有安全带。说这么多关于安全带的事情，我们换一个小小的话题。劳斯莱斯的车头车标装饰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它的车标是有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叫做 Spirit of Ecstasy， 中文呢翻译了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叫做欢庆女神。这个雕像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这个雕像的背后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让我来想想怎么样一种非常相对比较委婉的方式说出这个话。它讲的是一个非常成功有家的男人出轨了一个比他年轻10岁的女秘书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这个劳斯莱斯的车标这个事儿还挺神的。这个故事呢，显然既然他车标一直带到今天，所以劳斯莱斯的故事肯定会讲。如果你上劳斯莱斯的官网上，你会发现他有一个专门的网页去讲这个欢庆女神的背景故事，他的历史事件。但是呢，他讲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讲的非常的 vague， 非常的这种具有暗示性。它里面用的很多词汇都是说这些人非常的 progressive， 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开明，非常的前卫，暗示就是说这些人做了一些当时世俗认可不应该做的事情呗。但是呢，劳斯莱斯的官网并没有直接这么说啊。但是真实的故事其实可精彩了。我在这里面呢，其实想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改天呢，我想打算专门做一期小节目来讲一讲这个车标背后的故事。但是你就知道了，这个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丑闻的一个，在当年不是这么被广泛认可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我们将来会仔细讲一讲。你要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搜一搜了。说到劳斯莱斯呢，自然就想起了宝马。你们知道吗？其实以发动机和操控著称的这个，或者底盘调教著称的宝马汽车公司呢，他们在量产车型中安装了几乎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这种不同的发动机制式和气缸数量，对吧？宝马汽车里面有3缸、有4缸、有6缸、有8缸、有10缸，甚至有12缸。它的车型呢，有直列的，有 V 型的。但是呢，宝马在它的所有量产车型当中，从来没有装载过一款 V 型6缸发动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宝马的所有6缸机从古至今现在的量产车型当中依然有，都是直列6缸。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宝马其实没有生产过任何 V6 发动机。实际上呢，宝马在私底下在内部其实常年都在研发或者试验不同的 V6 发动机，但是呢，每一次他们做的一些原型机跟自己的这种直六发动机进行比较的时候呢，他们的工程师就觉得说，这个 V6 的噪音和震动水平啊，一直无法达到宝马品牌的这个标准。他们始终认为，而且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直六发动机呢，运行起来就相对来说更安静、更平稳，震动呢就更加可控一些。所以宝马他们一直以来六缸机都是选择直六发动机，而他们这些内部搞的这种 V6 试验机型呢，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量产车当中。说完德国车呢，我们再说说日本车。现在在美国人呢，很多人喜欢去玩这种进口的日本 JDM， 也就是所谓的 Japanese Domestic Market， 日本本国市场的一些车型。那 这里面很大一类呢是人们经常会提到的 K car。 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到底什么是 K car。 然后大家说的 K car 其实很多，这个词汇呢经常会被大家提到，但是究竟什么是 K car 呢？ K 呢其实就是轻型机动车里面这个轻这个字啊，日语里面这个 K 就是轻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从中文的角度来讲就很容易理解了，日本人和中文之间这个相对来说写出来大家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和容易贯通的啊。美国人理解来说可能稍微费劲一些，他看 KKEI 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必须得告诉他这是一个 light 的意思， light car。 那这类车型呢其实是日本上世纪40年代政府法规的这样的一个产物。那虽然早期关于这种 K car 的车身尺寸和排量呢有一些不同的规格，但是呢就目前来讲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这个汽车三维，它对于汽车的大小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个三维呢就是 3.4 米乘 1.48 米乘2米，可见这个车确实非常非常的小，排量也很小，普遍呢限制在 660cc。 老美呢最喜欢进口的90年代的 K car 基本上离不开AutoZam AZ1 Honda Beat 和 Suzuki 这个 Cappuccino， 以及很多很多不同品牌的这个 K-Truck， 就是轻型卡车。轻卡车我们小的时候在中国的街上其实也见到很多这种类似的产品啊，就是那种一个一排座但是后面有一个很能装货的这种小车斗的一种小卡车，非常方便啊。虽然说不见得怎么安全或者跑得不怎么快，但是从实用的角度，从它作为一种 working vehicle 的角度，它是非常方便非常实用的。那么这些 K-Truck 呢就包括比如说像那比较出名的 Honda Acti 啊， Subaru Soundbar 啊，以及这个大发的这个 Hi-Jet 等等。在美国想要进口 K-Truck 的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 K-Truck 在美国有一些州是不能合法注册上路的吗？那么如果你人在美国的缅因州、纽约州、罗德岛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这几个州的话，日本的这种轻型卡车啊进口到美国以后会被视为 mini truck。 mini truck 呢它不符合美国高速公路的安全要求，不允许上牌，只能作为 off-road。注意啊，这里说的 off-road 不是越野的意思，而是说 off the highway， 就是说你不能上马路 off-road， 这样解释。它只能作为 off-road 的这种 recreation vehicle 或者农业机械来使用。那有人就说了，说哎，那个 JDM 进口不是说只要在美国25年以上就可以吗？为什么说这些那个车型不能在美国上路啊？你说的也没错，但是你要清楚一点的是，制定美国的这个高速汽车安全法规的是美国联邦级别的政府部门，而给你私家车上牌的是每个州的车管所，对吧？每个州是不是给你的车上牌是这个州政府的决定，也是他的法律规定。除非这个州修订了他州的法律，不然你也没有办法，他说不让你上你就是不能上。而且你不要忘了，除了刚刚我提到那些州之外，毕竟大部分美国其他的州你还是可以让这些轻型卡车正常上牌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竿子打死，也是彰显了美国这种以州为单位的这种立法的一个特色吧。很多事情不能说一概而论，每个州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大家要看着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析。那说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些比较，我们说这个 K-Truck 都是比较小而且比较不值钱，再加上开的比较慢的一些车，我们接下来说一些比较昂贵的超跑的相关的知识吧。英国的这个超跑制造商迈凯伦最近上了不少新闻，大家可能听到了。一方面呢是他的东家就易主了啊，这个公司年初刚刚被一家中东的公司收购，现在呢没过几个月又被另一家中东的大财团给收购了。跑个题在里面说一句啊，据说有一些记者报道说，据说这个收购很快之后又卖掉的原因呢，就是当时搞收购的这个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呢是当时这个主权基金的一把手的儿子，然后老爸知道了说你花多少钱买了迈凯伦这个车队和车型之后非常的愤怒，就说你赶紧把它给我卖了。于是呢他就开始又挂牌销售迈凯伦，但是这次卖掉的呢是把他的量产车业务、街车业务给卖掉了，同时只是卖掉了一部分这个赛车业务的股权，而并不是把所有的赛车业务全都卖掉，一并卖掉。所以说人家可能还是在这里面赚到一些钱的，对吧？也不能说几个月就白花钱买这个东西了，白付这些交易费用。那么除此之外呢，迈凯伦最近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新闻，就是说他发布了一个全新的超级跑车叫 W1。 下面这一条关于迈凯伦跑车的小知识呢，你可能从来没有在新闻上见到过啊。迈凯伦近代的这些街道跑车里边，从迈凯伦回归后第一款街车 MP4-12C 到这个混动超跑 P1， 也就是 W1 的前身，这个上一代超跑 P1， 他们使用的发动机呢，其实都隶属于同一个家族的 V8 双涡轮发动机。而这款发动机的基本设计构造并不是迈凯伦的原创。你可能想不到这个发动机是哪儿来的，迈凯伦跑车上使用最多的这款 V8 发动机，其实啊是基于上世纪80到90年代日产的一款勒芒赛车引擎。你能想象到吗？迈凯伦的 V8 发动机其实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日产的一款赛车引擎。迈凯伦自己对于这个事情呢几乎从来不提，而且呢很多你上网找这种相关资料也不是很完善，但是大家都很知道，所有的媒体人或者是包括相关的一些这种技术人员都知道，说这个车呢它的发动机其实就是来自于日产80年代90年代的一款赛车发动机。但是呢咱们也必须给迈凯伦他应有的一些 credit， 因为他自己呢做了很多这种原创和改进，对这款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改良之后呢，你也很难说这款车它就是尼桑的产品，或者是说尼桑的设计，它可能已经变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现在已经是这台机器已经是迈凯伦自主研发的一款发动机了吧，我们就不去深究这个问题了，毕竟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Jeep 吉普这个品牌显然是一个老牌的非常标志性的美国品牌了。那么吉普有一个非常具有家族特征的前脸啊，它的这个前格栅呢有竖的，就是一条一条这种竖向的格子。那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没有数过啊，所有的吉普，其实当代的所有的吉普车当中它的前脸的这些纵向的格子呢是有一个固定的数量的，那么这个数字呢就是七个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吉普的所有汽车前脸都是有七个这样竖条的格子。那么为什么是七个？从1954年第一部这个 Civilian Jeep 就是 CJ 啊，大家如果知道 CJ 了解吉普的话，就会知道吉普的所有的内部车型的代号呢都是以 CJ 开头的。那 CJ 呢意思就是 Civilian Jeep， 就是民用吉普。从1954年第一台 Civilian Jeep 下线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吉普车呢都是七个格子的前脸。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啊，当年军用的这个 Willys， 也就是吉普车的前身，它其实并不是七格的前格栅，而是九个格。当年二战的时候呢，军用吉普车其实是福特和 Willys 都有份生产的，因为大家战时嘛，同一个车型交给两个不同的车厂去制造，为的是最大化这个产量以及提供军备嘛，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呢，值得注意一点的是，当年的这个 Willys，也就是这个军用吉普车，福特是拥有这个九个格的前脸设计专利的。于是呢，福特就有这个东西，但是吉普的前身 Willys， 也就是吉普公司继承了这个 Willys 之后呢，他就不具有这个专利，他就不能使用九个格的前脸。但是他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军用吉普的前脸的这个设计，所以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方案，就是从九个变成七个。这个设计呢，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AMG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现在是奔驰的这个高端运动车型，也不能说完全是高端运动车型了吧，现在很多不那么高端甚至不运动的车型都可以挂 AMG 的标了，对不对？那么 AMG 就是奔驰现在的这种高端运动车型的改装子品牌。那么整个就是怎么说啊， AMG 最典型的就是大家听说过它的发动机上面都要手工组装，上面还要放你这个组装发动机的这个技师的一个名字刻在一个牌子上啊，挂在这发动机上面，听起来非常的有仪式感。但是呢，你是否知道 AMG 其实除了做奔驰车之外，他们还做过日本车。八十年代的三菱格兰呢并不是一款尤其运动的车型，但是呢三菱为了参加拉力大奖赛，给这辆原本非常平凡的自吸四缸机呢装上了一个涡轮，还研发了四驱系统，这辆车呢也成为了三菱 EVO 的前身。鲜为人知的是呢，1989年款的戈兰 不仅有三菱原厂自己改装的这个涡轮版本，它还有一款来自 AMG 改装的自吸高输出版本。要知道那个年代呢，1989年奔驰 AMG 还没有成立， AMG 还不是奔驰的一个全资子公司，它只是跟奔驰有一个合作的协议，帮奔驰改装。那么 AMG 这个时候呢，它也为其他的各种全世界的汽车品牌提供这种咨询和技术服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AMG 就是受到了三菱的邀请，把这款戈兰车的二升发动机进行了一个调教。它在保持这个发动机自然吸气的基本设定的前提下呢，把这个发动机的输出从143匹升级到了168匹。同时呢，还给它配备了一套全新的 AMG 外包围套件。这辆车呢，不仅样子独特啊，改装的很协调，而且非常非常的稀有。三年，1989年开始，三年一共只生产了500多台。这款车呢，想必现在也是一款非常值得收藏的车型了。关于 AMG 呢，还有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而且呢，这个事儿现在就连亲生父母双方都不愿意承认。有这样一个90年代的一款非常小众的车型。这次 AMG 的合作方呢，不是三菱了，但是它也来自于日本的一家车厂，是本田。怎么样，你有没有听说过本田 AMG？ 这显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说从1996年到2001年期间呢，本田它在南非市场推出了一款名为 Honda Ballad 这样的车型。 Ballad 基本上是一个略微高级一些的思域 Civic，最早呢是在日本国内的一个车型，但是日本国内的这个 JDM 车型呢，在1987年就停产了。只不过呢，在某些海外的小市场，它依然继续存在。南非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本田呢，想要扩大在南非的这个市场份额。奔驰呢，当时也想要在那个南非推出一款定价更为经济型的车型，于是呢，就有了这个合作。据说呢，这个车当年是在奔驰的生产线下线，而且呢是在南非奔驰的店里面进行销售的。但是网上关于这款车的信息呢非常非常的少，产量具体有多少也是不详。 AMG 改装的部分呢，据说也仅限于外观和仪表盘以及一些这种底盘悬挂的部件，并没有动发动机，所以呢也不能说这辆车是多么牛逼的一款车。这辆车呢非常的小众，而且外观上看起来呢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经过了 AMG 的改装。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怪胎，或者是 AMG 奔驰和本田之间合作，在南非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市场投放的一款非常不知名的车型呢，它确实是存在的。现在你也知道这辆车了，这类车就是真的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种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没啥用处的小知识，也正是本节目最喜欢讲的东西。我相信大家到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了。下面这一条呢跟电影有关。大家看过2019年这个好莱坞大片《极速车王》吗？啊，《极速车王》也就是福特 VS 法拉利啊，这个部电影。这部电影确实挺好看的啊，但是看过之后的朋友其实一定听说过这里面有辆车叫做福特 GT40 对吧？那么 GT40 这车呢，其实是当年福特研发出来用来参加欧洲这些耐力赛道赛的这种一个车型，主要目的呢就是跟当时的这种欧洲的耐力赛传统的强队法拉利车队进行竞争啊，想要把他们从王者的位置上拿下。GT40 的这个名字今天想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知不知道 GT40 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它是什么由来呢？ GT 呢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很多车型现在都喜欢用 GT 这种名字放在车型里边。 GT 在英语里面呢其实就是 Grand Touring， 现在呢你把它写在一些车里面基本上就是代表这个车比较运动，或者是马力比较大，或者是跑起来比较快，已经失去了所有原有的这种 Grand Touring 的意义。那你把 GT 车用在赛车里面其实也不是 Grand Touring， 它是而是一种竞速嘛。那么 GT 这个字大家相对来说就比较好理解了，但是 GT 后面紧跟着这个数字40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数字40啊，实际上是指当年福特设计的这款汽车的这款赛车的车身高度。那么这个车身高度呢，是从地面量到这个车的前挡风玻璃的最高点。40呢代表40英寸，40英寸的长度大概是多少，也就1米多一点点。那么这个车只有一米多高啊，一米高左右啊，想必这个车是非常非常的低趴了。你坐在里面的时候应该是上下车其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坐在里面的时候应该是一种半躺式的姿势在开。这个四十英寸的高度呢，也是当时参加这个欧洲耐力赛事的汽车规则里面规定的汽车能够达到的最低的一个高度了。 那也是福特当时设计出来为了减少风阻，增加这个车能够在异向油跑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的一个设计目标吧，所以才把车设计成了40英寸高。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了 GT40 里面这个40来自于车身的高度。我们做这一系列节目的目的呢，不光是为了了解赛车的高度啊，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车友知识的深度。我们今天讲了劳斯莱斯的一些绯闻，也讲了进口 JDMK Truck 在美国的一些争议，但是毫无争议的是，我们听到这里的朋友们都收获了一堆性缩力拉满的毫无用处的汽车冷知识。相信我，这些东西虽然无法吸引到异性，但是至少能让你自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骄傲，觉得自己知道了一些很牛逼的东西。你看我现在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无处分享这些东西，所以在播客里面自言自语的随便唠一唠，这样聊完之后呢，一顿输出感觉自己也充满了正能量。我做了这类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下周再见。Just.